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高雄市选民星期六以远超过罢免门槛所需要的票数，成功罢免了上任一年多的高雄市长韩国瑜。韩国瑜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直辖市长。根据台湾传媒报道的罢免投票结果，93万多高雄选民的投票同意罢免韩国瑜，远远超过罢免门槛所需要的574,996票。韩国瑜在2018年九合一大选中出人意外地以高票当选高雄市长，超出对手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10多万票。在担任高雄市长不够一年，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但在今年1月11号的投票中以大约300万票之差输了给寻求连任的总统蔡英文。韩国瑜被反韩人士称为落跑市长。6月4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正式宣布成立，不到一日的时间，该组织发表在推特面页由来自8个民主国家兼欧洲议会的议员代表联合制作的不到2分钟的视频，即受到30多万的点击。同时，位于欧洲东北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跨党派议会代表亦都即刻宣布加入联盟。这个组织的成立和存在，就是要让真正代表民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的议员能够向他所在各政府明确无误地指出，目前对世界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而且民主国家阵营必须要拿出更加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应对。星期五，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获得足够代表支持票，正式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将会在11月的大选中挑战现任总统特朗普。拜登至少需要1991名的代表支持才能够得到提名。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有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了总统初选，结果在星期五晚间揭晓，拜登超过了门槛。当主要竞争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在4月份退出之后，拜登就成为了假定中的候选人，现在的提名程序只是走过场。星期五，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投票表决终止使用锁喉和压颈的手法。5月25号手无寸铁的黑人弗朗伊德，就是因为被白人警察用膝头哥压住条颈而死，从而引发横跨东西两岸的广泛抗议。在加州，州长加文表示，他将会取消对州警察进行压迫颈项动物的培训。这种训练类似于明尼阿波利斯市前警官乔文对付弗朗伊德的做法。当时另外3名警察袖手旁观，而弗朗伊德不断求饶之后死亡。包括洛杉矶香港论坛在内的8个美国华人团体日前就美国种族抗议发表英文版的联合声明。这一份声明表示，上个礼拜我们震惊而悲伤地看到弗朗伊德被无情杀害，可悲的是这件事件不陌生，这场悲剧再次唤起对社会正义的呼唤。联合声明并提到过去一年香港社会动荡，作为香港美国人，我们过去一年中目睹香港社会动荡，现在也都应该深思带给我们所享受的自由和民主的美国历史，并没有非洲裔美国人几个世纪以来的巨大贡献，我们就不会拥有今日的这些权利。声明还说，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现在享有的自由，我们需要支持正在进行的和平抗议，这些抗议传达的信息必须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美国政府指控中国企业制造并向美国出口大量伪劣N95 口罩，直接威胁美国卫生人员在疫情期间的生命健康。美国新泽西地区联邦检察官卡佩尼托和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多洛霍在6月5号宣布正式起诉中国金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在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生产并向美国出口 近50万个伪劣 N95 口罩，并讲大话称呢啲口罩符合 N95 口罩嘅标准，从而触犯咗美国联邦食品药物与化妆品法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调查发现，大部分喺香港嘅美国企业都担心港版国安法。喺香港嘅部分美国公司最近接受美国商会嘅问卷调查，超过80%嘅受访企业都表示，佢哋对中国喺香港实施新嘅国家安全法嘅计划感到担忧。有60%公司认为呢项法律会损害佢哋嘅业务营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全国人大5月28号公布的港区国安法决定草案话，将会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防范制止和惩治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根據中國的刑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構成不要求發生顛覆國家政權的實際危害結果，只要進行了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就構成這項罪行。所謂的顛覆罪被中國的維權律師形容是口袋罪，這個罪名的認定有非常強的主觀性。外界擔心港版國安法一旦在香港實施，形成任意拘捕的局面，恐怕會動搖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作為亞洲最大金融中心的基石。香港一年來的民主抗爭以及經常發生的暴力事件，令到這個由中國統治的城市陷入了自從1997年由前殖民統治者英國將主權移交以來的最大危機。中國的中央政府陷入困境，決定推進在香港引入國家安全立法。目前看來，有關條款將由中國當局繞開香港立法會直接訂立，成為中國國家安全體系新的部分。在星期三公布的這項調查顯示，超過80%的受訪者說他們對中國在香港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法的計劃感到擔憂，30%受訪美國公司說中度關注，53.3%的受訪者表示非常關注，這些目的在於打擊分裂國家、顛覆恐怖主義和外國干涉香港的法律。但60%的受訪者認為這項立法會損害他們的商業營運，理由是擔心範圍和執法不明確、自治權受到侵蝕、人才流失、香港的國際地位、社會動盪和司法系統的獨立性等等。2/3接受調查的美國公司說，他們正在考慮將資本、資產或者商業營運移出這個半自治的城市，而38%的受訪者說他們個人正在考慮搬離香港。受訪者提到的擔憂包括對香港整體商業環境的威脅，以及建議當中的立法對言論自由和其他基本公民自由的潛在影響。這項在6月1日至2日進行的調查收到180間或者 15% 的美國商會會員的回覆。在北京推進國家安全法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29日說他將會啟動取消依據美國法律給予香港最惠國待遇的進程。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商業頻道 CNBC 引用香港美國商會主席祖蒂娜說，過去一個禮拜香港遭受雙重打擊，中國宣布建議當中的國家安全法，而特朗普總統說他將會啟動取消美港特殊經濟地位的程序。北京和香港當局說這項立法不會影響到特別行政區的自治，但是在接受美國商會調查的美國公司當中，有60%的公司認為這項法律會損害他們的業務營運。部分公司說這項法律的實施可能會導致進入香港的外國投資減少，隨著很多人離開或者避開香港，招聘工作也會變得更加困難。而另一方面，據路透社報導，包括匯豐控股在內的部分公司面臨支持國家安全法決定的壓力。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曾經點名這間全球銀行，並沒有明確表示對這項立法的立場。而香港最早的外國貿易公司之一的怡和集團在星期三在親北京的報紙大公報上發表了一份整版聲明，說制定一個法律框架去維護香港的國家安全非常重要。怡和在這份聲明當中說，這項法律可以確保香港繼續吸收投資、增加就業機會、保障民生。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三表示，北京的决定将会明显地侵蚀香港自治权，英国准备改变他们的移民法去接纳香港居民。 在一日之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指责外国政府在对北京有关制定香港国安法的计划作出反应时采取了双重标准。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陆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到近日，中国传媒刊登了一篇习近平在一年前的一次闭门经济会议上的讲话稿，重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北京放弃设定年度增长目标之后，或者淡化量化达标，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的一公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各主要媒体星期日转发了中共党刊头视刊发的这篇重要文章，并且在文末注明是习近平在2019年4月22号举行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习近平在讲话之中表示，中国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最后一公里，但是未讲明这一公里始于当前，抑或是他在13个月之前发表讲话之时。还有一点并不模糊，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135规划在时间节点上是一致的。这和此前所说的2020年是135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亦都是一致的。当前所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中共18大上面提出的发展目标，具体到数字上面就是中国的经济2020年在2010年基础上面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翻倍。一般认为完成小康社会的翻的指标需要在收官年实现 6% 左右的经济增速，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击，导致今年一季度同比收缩了 6.8%。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几乎没办法在年底之前实现双翻的目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推延两个月举行的两会前夕对美国之音说，在一季度受到重创之后，要达到翻倍目标需要在下半年维持 10% 的季度增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预测，中国全年增长 1.2%。 拉迪说，在这样情况之下根本无法实现 5% 到 6% 的增长的目标。他说中国领导层应该意识到他们可能需要再有6个月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当局在5月举行的两会当中前所未见地放弃了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很多中国经济观察者对中共在经济上的这种务实态度加以赞许。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在该智库近日举办的一个网络视频讨论之中表示，从某一些方面说，这些是中国经济治理之中具有革命性的了不起的一步，因为增长目标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北极星。这次是中国自1990年发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以来首次没有设定年度增长目标，这个方面是疫情重击了经济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北京方面也表现出淡化数字目标的意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据报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面讲过，只要今年就业稳住了，经济增速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主任裘德·布兰切特在近期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的视频讨论会上面说，李克强在人大会上面作政府的报告的时候放弃了增长数字，因为对于北京当前要务是要确保就业。布兰切特说，贯穿工作报告的要点是工作、工作、工作、就业、保护和稳定。过去几个月这方面的想法切实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习近平在政府内部推动的六保亦再次得以通过。今年4月17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 保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保基層運轉。金斯德說，今年中國人大會議設立的最重要的一個目標是將失業率降至 5.5%， 目前官方發布的失業率是 6%， 但這個數字被普遍認為是嚴重偏低。金斯德估計當前中國失業率應該是在 15% 左右。他說全球疫情導致中國失去了6000萬到1億個工作機會，那個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其中大約有一半的人是農民工，他們在疫情爆發之後找不到任何的工作。金斯德又說，失業遍及中國各個產業部門，從國有企業到中小型私人企業都受到影響。他說因此他們放棄增長的目標，表明他們關心這些民眾。他們在三四月採取了各種的措施，並且在人大會議上面重申對中國工人和失業者提供保障和支持。北京是否會從此放棄追求增長目標尚不可知。金斯德認為藉此時機放棄設定增長目標，可以將注意力放在其他經濟因素上面，每年能夠制定出更多樣化的目標，這樣做更加適合後高速增長階段的需求。他又說，目前中國切實需要在關注增長質量的同時，還要提供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應對各種各樣的挑戰。兩會之後，當局刊出習近平在13個月之前的講話的節選，或可視作他設定的一個目標。習近平發表這個講話的時候，距離發生新冠疫情尚有半年多的時間。中國經濟雖然已經處於增長放緩時期，但是依照官方的數據，在正常情況之下，按計劃收官完成數字增長目標並沒有顯著的障礙。習近平在講話之中列舉的一系列的數字，明確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倍目標可以實現，但是並沒有說會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倍的目標。在發表的部分講話當中，習近平強調要把握好整體目標和個體目標的關係。他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國家整體的目標，就是到了202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但是又說並不意味著所有地區、所有市縣、所有人屆時都要翻一倍，更不意味著不同的區域、不同人群屆時都同步達到全國平均水平。這些表述顯然是基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翻倍目標實現無望，更加適合當前的境況。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及衡量全面小康社會建成與否，不單止要看量化的指標，還要考慮民眾的現實獲得感。兩會之後發表的習近平講話之中提及減貧、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環境、基本醫療、住屋和飲水的安全、育幼養老和義務教育等的問題，或可視作政府在不再單純追求增長的時候所制定的年度工作目標。而在另外一方面，在不設定數字增長目標，為沒辦法量化達標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能夠以其他衡量標準跑好最後一公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兩個一百年都是習近平的重要的施政的目標。他在講話之中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要乘勢開啟研究制定"十四五"的規劃，並且使到兩個一百年目標得以有機銜接。但是不設定增長目標並非不需要尋求增強，中國決策者將會保就業至於重要目標本身需要強有力的增長的支持。最新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的服務業在疫後首度出現了強勢的反彈，非官方機構財新和 Market 星期三發布的5月份中國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反映出新冠病毒疫情管控措施鬆動之後，中國服務行業開始恢復擴張，但是從整體來講，中國的疫後經濟復甦仍然面臨著多重的風險。財新發布的5月份服務業 PMI 從4月份的 44.4 跳漲到55，這次是2010年10月以來最高值， PMI 值高於50，顯示該部門活動正係增長。相反，低於50意味住生產活動正係收縮。財新嘅 PMI 主要關注嘅係規模較小嘅公司同私人企業。呢個數值顯示喺放鬆疫情控制之後，中國嘅服務業復甦嘅步伐正係加快。服務業係中國經濟之中嘅一個重要嘅就業來源。2019年，中國經濟中嘅大約60%嘅工作係嚟自於服務嘅行業。喺呢個之前發布嘅財新5月份製造業 PMI 亦都從4月嘅49.4升至50.7，超過多數市場分析嘅預期。但係同主要反映各有大型企業經濟活動嘅官方 PMI 基本一致。星期日發布嘅官方製造業 PMI 從4月嘅50.8跌到50.6。鑑於兩個數值取樣對象不同，最近的數據顯示出製造業已經在更大範圍開始復甦，兩個 PMI 都顯示出口新訂單有所增加，但是在產出和就業兩個項目上面，官方值又略有減弱，而財新的調查就顯示出有所強化。官方的5月非製造業 PMI 是53.6，其中服務業是52.3，略高於4月的52.1，建築業就從4月的59.7漲到60.8，為2011年以來的高值。5月份官方綜合 PMI 穩定是在53.4，表現出經濟活動總體步伐並沒有改變。海投宏觀在對官方 PMI 的分析報告之中建議，今後幾個月應該在刺激措施中繼續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和信貸增長，但是該機構對於出口前景仍不睇好，認為5月出口訂單只是反映出外部需求或者已經觸底，但受全球疫情的影響，近期仍然將會處於非常虛弱的水平。財新的服務業 PMI 雖然有強勁的上漲，但是有更多的小型企業關門，導致私營部門就業人數進一步減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迅華盛頓的報導。
一些觀察家認為，中國共產黨當局的網絡言論審查的深度和廣度絕對史無前例，但在今年6月4日這一日來到之際，中共的网络言论审查达到了在行内的观察家和对审查习以为常的中国网民未有想到的新水平。同时，在中国经济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深陷困境之际，中共当局鼓吹全民摆地摊，解决就业方便民生，同时发大财。但中国网民拒绝相信这种中共的宣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6月4号是中共出动野战军在北京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外界通称天安门屠杀31周年纪念日。每年这个纪念日都是中共当局的超敏感的日子。这种超敏感的主要表现是各地军警加强警戒和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加强删帖、禁言和封号。在今年的六四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的网络舆论管制在观察家看来似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水平。一个网民报告说，仅在午夜说了一句6个字，过了零点了哦。现在起题禁言7天，连上标点符号1个字折合1天。还有很多网民发现，在6月4号这一日，今天亦都成为禁忌词。网络贴包含今天这个词就发不出去。这种奇景导致网民发出黑色幽默式的调侃。第一，预计到了明天，昨天也就不行了。第二，从来不管存在的一天又降临了。在六四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整齐一致地对这个特殊的日子保持沉默。有中国网民贴出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当年纪念被北京军政府杀害的学生的文章片段以示纪念。沉默哦，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个就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不过造化又时时为用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 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被人暫得偷生，維持住這個似人非人的世界。魯迅紀念劉和真君。在這個魯迅文章片段之下，中國網民獲得了一個新發現，這個就是加速一詞已經成為禁忌詞，凡是含有這個詞的回應通通被迅速刪除。有一位網民甚至接到了一個社交媒體就刪除他的含有加速一詞的貼紙通知警告。你發布的回覆已被移除，系統已將原文發往你綁定的郵箱地址，如無綁定郵箱則無法發送。原因含有違反相關法律法規或管理規定的內容，如你的發言近期多次被網站管理員刪除，你的帳號可能會受到禁言或封禁處罰。現在外界還不清楚加速一詞在中國究竟違反了什麼相關法律法規或管理規定，而中國的互聯網管制當局從來不回答這樣的問題。但觀察家他們猜想，中共網管當局現在之所以將加速一詞列為禁忌詞，是因為近來有關中共領袖習近平對內對外倒行逆施，在他主導的中共當局釀成世界級的疫情災禍之際，他不管人民死活，不給人民紓困，卻繼續對外大刪閉，同時與世界各國為敵，好像在度加速中國政權的滅亡。很多中國人抱怨說，中共當局肆無忌憚的刪帖行為十分清楚地展示了中國政治如何不透明，如何黑箱作業。但對中國網絡輿論管控好有研究的美國哈佛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加里金的看法自然相反。金教授的講法是，中國國管控制其人民言論的規模之大，是人類文明史上史無前例的。同時中國最高當局的內心活動狀態對公眾和研究者的暴露亦都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公眾和研究者可以通過當局的禁忌詞来精准及时甚至实时掌握其内心动向，这个本来是最高级的谍报人员都难以做到的事。中国经济目前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陷入重重困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去年12月在中国武汉出现，但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封锁信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因不知情而染病。在疫情掩盖不住之后，中共当局对内采取死守严防的极端化隔离措施，但准许疫区的人可以自由出国，导致疫情大范围扩散到欧洲和美国。欧美发达国家因疫情而经济陷入困境，导致订单大大减少甚至消失。这个局面又导致声言控制了疫情的中国的千百万家工族不能复工，因为生产厂家没有订单，工人无工可复。观察家和批评者纷纷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动辄对外大散闭，展示财大气粗，但对中国人却十分吝啬。在世界大国当中，中国当局对中国人和中国中小企业的纾困措施最为吝啬。面对中国上亿人失业，中国当局重新提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动用残暴手段予以坚决打击和取缔的地摊经济，并发动宣传运动，盛赞摆地摊是几咁利国利民利个人，有人如何靠摆地摊而发大财，买上了价格昂贵的进口轿车。中国海南省甚至出台正式规定，称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附近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导致自产自销农民流动商贩规范经营，允许快递企业临时占道派送，保障市民基本生活用品供应，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置占道夜市，营造市井场景。一位中国网民对中共当局突然加大提倡发挥地摊经济评论道：敌视欧洲，敌视美洲，敌视日本，全民炒股，全民创业，全民摆摊。这位网民所讲的敌视欧洲、敌视美洲、敌视日本，明显是指中共习近平当局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起源和大扩散问题上和欧美以及日本陷入争执。欧美和日本认为中共实行信息封锁和封报疫情， 导致本来应当只是一个地方健康危机的疫情，变成世界性大灾难，导致劝走经济受重创，而中共当局则坚持声言自己毫无过错。其他国家的疫情都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且疫情最可能是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或者美国。在中共当局大声为地摊经济叫好之际，很多中国网民表达了他们的疑惑，对当局的经济政策出尔反尔进行了抨击，并对官方有关选地摊发财的宣传表示难以置信和嘲笑。第一则，激活经济，大基建不够，摆摊来凑，亦是钳路。摆摊真月入30,000，那次在商场里租柜台于何地，亦出来摆嘛。第二则，北京不准摆摊，亦就前两年的事。第三则，一把所有的水源都倒上，然后在一潭死水里扑腾点水花，这个就是洼地对于激活的概念。洼地，中国网民用语，指中国，意思是水深火热的地方。第四则，为什么要鼓励支持摆地摊？目前失业人员太多了，没办法解决就业问题，大家只能靠自己。第五则，我就觉得奇怪，摆地摊既然对民生咁至关重要，当初又点解敌对势力禁止或者破坏呢？第六则，当年上海的华亨路市场点样嚟嘅？是回户之称生计无着，摆摊摆出嚟嘅。有关部门为了解决就业，睁一眼闭一眼，后来经济发展了，官老爷嫌地摊经济太低，有碍市容，不能够往面上贴金，整治又整治，列会儿不景气了，又鼓励吹后浪摆地摊。你是想远离政治，但抱歉，一刻都没放过你。最后一则，前年北京将胡同里面的很多小门脸小商铺都被关了，很多楼房的第一层的底商也关了不少，理由是禁止开墙凿窿、扰民等等，全都重新砌起墙。其实关闭的这些有不少为附近居民提供购物、饮食、生活的方便，其中也包括不少特色小店，例如小酒吧、小咖啡店等等，这里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现在又鼓励摆小摊，之前少关啲店，现在就能够解决不少的失业。最后一则，好友七七昨晚回家同他家汉子商量周末去摆摊的事情，话现在城管不管摆摊的事情。七七今早就来转述他屋企汉子的话，你们被城管呃了，现在呃你们出去摆地摊，等你们都出去摆摊了，要将你们一网打尽，收罚款。这个还能够摆摊吗？我只是讲一个名字，夏俊峰。夏俊峰原先是中国东北城市沈阳的一个街头摆摊的小贩，2009年5月16日，他在摆摊的时候遭遇政府市场管理人员的致命性追打，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他用随身带的砌商品的刀将两名城管人员刺死。虽然中国公众对夏俊峰表达了强烈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当局仲是将他判处死刑，并在2013年9月25日执行死刑。夏俊峰家属没有得到他的遗体，只是得到他的骨灰。很多人认为夏俊峰被执行死刑之后，他的内脏器官被中国公安机关高价出售，使公安机关获得额外的收入。在公民未有渠道对政府政策进行公开和持续的批评的中国，很多中国公民转移以幽默段子的方式对中共当局及其政府提出批评。在中共当局大力鼓吹的地摊经济是解决中国严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普通中国人可以通过摆地摊发财致富之际，中国网络上进入出现一则视频，视频中的人说他靠摆地摊发了财，买了两套房，还曾经在天安门附近摆摊，同大家讲呢啲唔系要炫富，而系要话俾大家听，吹牛唔系罪，而且唔交税。喺呢位网民嘅视频俾好多中国网民带嚟娱乐之际，一位中国网民对呢一种娱乐表示咗强烈嘅不满。非常生气嘅事就系乜嘢都能够被段子化，摆摊也好，取消计划生育也好，本来笑话系为咗讽刺， 家就几乎变成了娱乐的材料。我还记得一月一个十方老人苦苦哀求城管不要没收他的车的视频。然后现在城管被人打电话叫人来摆摊，对方就百般质疑，我不相信除非你站在那一个地方看住，就一点都不好笑，听住就太痛苦了，就是自己上而下的玩弄。这里的语言早就不是语言本来的作用，而是无形的夹板。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对盟友长期游说之下，英国最近在是否允许华为参与 5G 建设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逆转，不单止计划取消原定的最高三成半的市场份额，还透露将会主张民主国家建立 5G 联盟，打破中国华为主导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局面。同时，几十个国际私营科技和电信公司所组成开源 5G 技术联盟，谋求在市场竞争力上挑战华为等传统电信设备供应商的优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英国泰晤士报最近报道说，英国正是寻求建立一个由十个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支持 5G 设备和其他技术的替代供应商，以避免依赖中国。这十个国家是七国集团 G7 现有成员，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再加上南韩、印度和澳大利亚。报道又说，英国政府已经就建立这个由十个民主国家组成的 D10 俱乐部和美国进行了接触，计划为成员国内部的科技公司提供投资支持。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络治理计划的研究员贾斯丁谢尔曼说，华为的主要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目前都没办法在速度和成本上面和华为在 5G 设备部署方面抗衡。谢尔曼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民主联盟可能会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包括政府加大对国内 5G 研发项目的投资的力度，在国际机构加大对开放 5G 标准的倡导，以对抗华为继续推进的专有的标准，甚至发展某些有利于 5G 创新的产业政策。英国正是研究在2023年前将华为完全排除在它的 5G 网络的可行方案。分析认为，英国对华为的态度的转变和美国施压有关，特别是在情报和安保合作方面。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顿星期二对英国议会警告说，中国正是利用华为挑拨美英两国的伙伴关系。他强调，美英两国应该联合盟友建立更加先进的 5G 网络。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凯瑟康利在一篇分析报告之中指出，美国政府在五月初开始对中国渗透英国国防系统进行重要的审查，这些令到英国国防界感觉到美英安全合作级别降级的可能性增加。他又说，降级可能会导致美国从英国撤回 RC-135 间谍飞机，减少驻英美军，以及对某一些情报资产进行限制，甚至可能影响到美国在英国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部署 F-35A 的战斗机。大西洋理事会的谢尔曼说，美国特朗普政府现阶段的策略就是继续向和华为接触的公司施加政府的压力，希望令到贸易限制不断增加到足以令到其他国家完全放弃华为的程度。不过民主十国五支联盟倡议能否成行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加拿大两家移动运营商这个星期透露不会在 5G 网络之中使用华为设备，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目前仍然并没有明确表态是否会禁用华为 5G 的设备。印度从去年12月开始接纳华为参与该国 5G 的试点，南韩亦都没有禁用华为，并且批评美国最近加强对华为的半导体出口禁令的决定是不可接受的。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霍索克里木山浩石对美国之音表示，欧洲国家的电信运营商十分不愿意放弃华为。他说，电信业运营者对华为十分之同情， 原因好自然，就是德國和法國 70% 的電信基站都是華為製造的。他說你必須要考慮歐洲運營商的立場，因為這些電信運營商實際上是金融機構、養老基金或者是政府所有的，這些就意味著他們對投資新網絡或者重新投資高端網絡並不是那麼感興趣，所以 5G 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筆花費。他又說與美國以及亞洲相比，目前歐洲電信用戶的需求並不是那麼高，他說消費者並不要求更高的網速，而股東更加願意看到收益而不是在網絡上面投資。總之他們是中國供應商的忠實的擁趸，他們正是積極遊說歐洲國家政府以確保給華為繼續被允許留在歐洲的市場。在5月初31家科技和通訊技術公司成立開放無線接入網政策聯盟，希望以開放並且可以互相操作的更靈活的 5G 無線技術消除對單一供應商的依賴。目前這個技術正受到美國和歐洲科技決策者的矚目，聯盟包括微軟、谷歌、IBM 和思科等科技巨頭，但是傳統的 5G 基礎設施製造商華為、諾基亞和愛立信都被排除在外。開放無線接入網技術打破傳統電信設備軟硬件一體化的限制，令到運營商可以選用來自不同供應商的軟件，並且以模塊的方式脫離傳統硬件設備的約束，降低成本，比市場競爭機制更為明顯。目前正在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進行測試。華盛頓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寬大與頻譜政策事務總監杜格·布雷克說，開放無線接入網的吸引力不單止是在於這個技術的市場的吸引力，還在於很多國家對減少依賴華為設備的渴望。布雷克在這個星期的一次網絡討論會上面說，如果他們能夠通過這種向更加開放、更無塊化設計的轉變來改變市場的條件，在這個經濟領域華為要想長期主控會更加困難。在傳統的無線接入網絡設備集成系統之中，他們只剩下愛立信、諾基亞和華為三家主要的廠商。華盛頓的政策圈特別是在最近對於這個問題表達出了濃厚的興趣，進行了很多的討論。布雷克又說，不過他認為真正驅動這些討論的是對華為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的關注，特別是對創新和控制設備市場的長期的威脅。美國國防部在最近發表的 5G 戰略報告之中明確表示對開放無線接入網的技術架構的支持，他說這個架構可以簡化企業提供 5G 服務的過程，刺激創新競爭，增加採購的選項，提高網絡的安全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軍方官員和防務分析人士說，美中軍事平衡原本就在到朝著不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新冠病毒疫情的衝擊將會加劇這個趨勢，但如果改變思維並維持足夠資源，美國仍然有機會壓制中國以武力稱霸地區和世界。在美中軍事競爭系列報導的第二部分，美國之音為你報導美軍怎樣應對中國的挑戰。無論是新冠病毒疫情衝擊，定是近年來的經濟減速，都未有阻礙中國繼續穩步實施軍事現代化並不斷挑戰國際安全秩序。相比之下，美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顯然慢得好多了。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退役海軍上將溫尼·斐爾德在5月28日這樣描述美中當前和未來的軍力平衡，他說，我認為今日我們正失去平衡，儘管軍力失衡還未有達到危險的程度，但這個趨勢的發展軌跡對我們不利，因為失衡程度正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美國前海軍部副次長克羅普西向美國之音表達了相同的憂慮，他說美國繼續是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力量，但能夠維持多久呢？ 在2020年5月份的一个深夜，白宫未有事先预告就发表一份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报告，针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的挑战作出了评估，并重申继续实施以实力促进和平战略方针来到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总裁麦肯说，在迟了这么多年之后，白宫通过防暴近年来终于意识到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及其意图正严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将美军的应对措施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麦肯说，近年来我们看到大家对中国有关行动更多认识，我们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确看到这一点，看到美国意识到美中竞争的事实，新的国防战略确认了中国为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并且将提升美军的杀伤力视为和中国竞争的首要手段。白宫上个月的那份报告说，美军注重实施核力量现代化，包括发展相关核能力专门用来压制北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实施其他战略性攻击。报告中说，国防部正在快速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作战平台，增强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研发其他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国防部长艾斯帕今年2月份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实施国防战略的努力中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可能会提前好几年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21号公布的最新版本中国海军现代化报告得出的结论说，如果现在就和美军全面开战，解放军会输。退役上将温尼斐尔德认同这个讲法，但是美军维持对中国的军力优势是有条件的。他说，我相信依照目前的战略思想和做法，只要经费到位，我们大概能够在未来稍微更长的时间里面继续战胜对手。美国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今年3月份在国会表示，假如现在同实力接近的核大国去开战，美军完全有信心赢得胜利。他还说，如果有了国会资源和政策支持，美军亦都有能力在未来战胜对手。不过庞大的军费能否到位一直是一个大疑问，未来就更加不明朗了。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五角大楼向国会申请的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和本年度基本持平，迫使到各军兵种在添置军事装备方面作出一些艰难的取舍，包括减少购买 F-35 第五代战机和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的数量。曾经服役美国海军陆战队20年的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经济急速下滑，将会导致国防经费更加吃紧。他说，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的经济损失、失业人数上升和税收等问题，国防部不得不面对预算问题，向国会解释为什么他需要更多资源来增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如果国会没办法提供更多军费，退役海军上将温尼斐尔德认为，国防部仍然可以针对中国当局的弱点，采取其他方式应对北京的威胁。他说，我们可以针对他们控制本国民众的能力下手，这样会更多涉及到经济和信息战，而不是真枪实弹，那就要求我们改变行动的方式，以外交经济和信息战能力做开路先锋，展开进攻。温尼斐尔德说，特朗普政府已经着手在外交、经济和信息领域与中国直接竞争，但他批评政府还未有充分认识到北京的一个重要弱点，也就是他对国际社会共识的高度敏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和台湾在一个视像会议中讨论如何去强化彼此在协助太平洋岛屿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的协调合作，以及抗击新冠肺炎富有成效的台湾模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东时间星期三，就是6月3号晚，在美台虚拟太平洋岛屿新冠肺炎援助对话之中，美国国务院 東亞事務局負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太平洋島嶼事務的副助卿孫曉雅，和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思劍代表各自政府主持了這一場包括雙方多部門多官員在內的視頻對話。美國國務院在一個聲明之中表示，美國和台灣正是強化彼此對防範新冠肺炎擴散的重要合作。他說他們希望全世界國家能夠從台灣就是一個活躍的民主及一股良善的力量，為全球社區帶來的慷慨貢獻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專業當中獲益，並且改善他們人民的健康和福祉。聲明又說，美國和台灣在2019年啟動太平洋島嶼對話，這是一個提供美台探索雙方增加合作方式，滿足台灣在太平洋外交夥伴發展需求的平台。由於新冠肺炎對地區的重大影響，召開虛擬太平洋島嶼對話是一個機會，令到彼此能夠指引雙方提供新冠肺炎援助的差距，並然以一個經過協調的回應來到填補這個差距。參與這場視頻會議的除了孫曉雅和徐思劍之外，還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署、衛生部、內政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美國在台協會以及台灣駐美代表處的資深代表，包括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力英傑和台灣駐美代表高石泰等。同時台灣外交部亦表示，台北時間6月4日上午已經通過視訊連線方式和美方舉行台美太平洋防疫援助線上對話，參加人士除了前述人員之外，還包括美國駐太平洋國家大使館代表、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代表、台灣駐太平洋四個邦交國大使，以及這四個國家參與台灣醫療計劃的醫院代表。自從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宣稱台灣是他一部分的中國已經挖走了台灣七個邦交國，目前在太平洋地區還有四個國家和台灣有外交的關係，他們是馬紹爾群島、帕魯、魯魯和圖瓦魯。台灣外交部次長徐思劍在會中表示，新冠肺炎對全球造成劇烈的衝擊，為了提升包括台灣有幫助內的太平洋各國的防疫的能量，台灣除了已經捐贈口罩、紅外線熱像測溫儀和其他的醫療物資之外，亦都希望經由這個對話和美方推動超前部署，共同就後疫情時代各方在太平洋地區的醫療衛生合作進行協調，共同協助島國提升防疫的能量，亦都避免資源重置。徐思劍強調，即使台灣防疫成果廣受讚譽並且得到全球多國的聲援，但是仍然因為中國的橫蠻的阻撓而無法出席本年的世界衛生大會 WHA。 不過台灣仍是積極對太平洋島國以及全球很多國家伸出援手，因為台灣相信疫情當前並沒有國家可以獨善其身，防疫共榮才是人類戰勝肺炎的唯一的方式。第一屆美台太平洋對話去年10月在台北舉行，當時孫曉雅曾經親赴台北參加會議並且發表演講，亦都去到總統府和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在星期三的視頻會議當中，雙方決定在疫情告一段落後面對面對正式舉辦的第二屆美台太平洋對話。台灣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司長郭寶宣說，第二屆對話預定在美國舉行。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局星期四在推特帳號上面推文說，美國珍視和台灣的太平洋島嶼的對話，這個對話可以加強對太平洋島嶼夥伴關於新冠肺炎的回應，他們期盼和台灣以及他們在太平洋的夥伴合作，以確保太平洋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最近呼吁对全世界因新冠疫情产生心理困扰的几百万人给予心理健康治疗。这个不单止和新冠病人有关，而且都和担心感染病毒的所有人都有关。如果感染会发生什么呢？这种担忧对于医护人员来讲尤其如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玛丽莎和她的丈夫胡安·卡洛斯都是护士，他们一起在首都华盛顿的一家医院照顾急性的重症病人。重症监护的病房护士玛丽莎·韦斯维尔说，这些患者必须使用人工肺代替他们的肺部，这些几乎是他们的最后一关。当然他并不想带任何东西回家，因为他的大女患有哮喘，所以他的风险更加大。重症监护病房护士胡安·卡洛斯说，他们处在一线，他们知道事态严重，他们知道没办法治愈，那你就必须换衣服，确保你的鞋放在屋外面，确保一切都干净，避免带回病毒。感染新冠病毒的担心和恐惧并不单单限于抗疫前线的人员。皮丘研究中心报告说，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封锁令期间的某个时候经历了严重的心理的困扰，治疗师亲身观察到了这种问题的激增。执业心理咨询师丽莎·克鲁格说，有些人会以抗击或者逃避的方式作出反应，他们会进入过度唤醒的状态，感到焦虑。另外有些人的反应是情绪低落的状态，反应麻木，这些就是大众被迫放弃和退缩的表现，意识是最根本的。这对夫妇几乎并没有时间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重点是令到他的子女的生活尽可能正常。卡洛斯说，他们并没有在子女面前表现出情绪，所以他认为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被问到说你最担心是什么事的时候呢，卡洛斯说，担心死亡，怕他们的子女失去父母。专家警告说，保持情绪紧张不是最好的方法。精神科医生艾山·哈比帕说，子女们善于观察，对父母的表现有强烈的直觉，通常大家看到的是忽视家人或者轻度的烦躁，有睡眠和食欲的改变，所以应该要人和他们交谈，帮助他们参与，而不要认为是他们的过错。随着美国某些地区开始按照严格的社交距离标准重新开放，这家小餐馆的老板还有其他的担忧。微美餐厅老板西姆·考尔说，他刚刚大学毕业，还要偿还很多学生的贷款，如果生意不能够稳定下来，这样他将会面临很多其他问题。西姆和他的父母定期对餐馆进行消毒，但想知道额外的预防措施是否足够。考尔说，如果客户感到不舒服或者担心接触到病毒，他们就不想坐下来用餐，点餐之后带走的人也都减少了，都在担心谁掂过这些食物呢，制作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精神科医生哈比伯说，这些是合理的担忧，但是如果过了头，譬如要大家的生活日常的功能受到影响的话，那就成为了痴迷、强迫症、偏执或者极度的焦虑。治疗师已经提供网上的咨询，以平复那些心理问题和更严重的疾病，但是疫情还是并没有尽头，就是即使那些认为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也都会担忧。西姆的母亲查塔雅尔说，希望在一日日下降，他们会摆脱困境，哪个时候可以摆脱呢？但是西姆的父亲辛格说，他们的生意能够坚持多久呢？时间将会证明一切，或者最后只好关门走人。皮丘的调查发现，在患有严重财务问题或者担心被病毒感染的人当中，心理困扰的水平最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比伯博士预测，在未来几个月对心理健康支持的需求将会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伊格莱西亚斯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